今天的正道经文出自三处：创世纪3章15节，以及12章1到3节，和约翰福音5章39节。我邀请弟兄姐妹保持麦克风关静音，然后跟我一起诵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章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及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或者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王彤弟兄。
王彤弟兄，你的声音没开。王彤弟兄，你声音没开。
对不起啊，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
平
一
安。
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下午的聚会。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赐仆人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你面前成为你的出口。主啊，求你让我们藉着深入研读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爱你，更加遵你的命而行。我们也知道主你道成肉身是何等重大的意义。我们藉着研读旧约的圣经，以及新约圣经的应许，使我们看到主你的话是不落空的。正如主你说：“天地将废去，我的话永远长存。”主啊，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力量，让我们无论是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主的灵所感，口上心和的赞美主，使我们今天的崇拜有生香的祭，到达天庭，蒙主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旧约圣经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日益期待弥赛亚的来临。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圣诞主耶稣来到这个人间就是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见过他的使徒都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在主耶稣再来，这个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他已经来过，在旧约中，主耶稣已经来过但是在公元的2000年之前那一天我们讲到圣诞那一天，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人间和我们认同，他凡事该与我们认同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及母亲10月怀胎来到这个地上，他也是及着母亲玛利亚的10月怀胎来到了这个人间他与我们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受孕不同他不是借着男女结合而来的他乃是这个就圣灵感孕，也就是说是神不借着任何的物质就成型于玛利亚的腹中主耶稣从玛利亚继承了这个人的这方面延续性，就是没有罪没有罪那么我们说主耶稣他现在继续再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 啊，这个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来，那么这个圣灵啊住在我们里边啊，所有信主的人啊都是圣灵感动而归向主耶稣的啊。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就说呢，那在这个基督里高我们和你们的啊就是神，并且他这个坚固了我们，他又用这个印记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啊在我们里边为凭据啊。啊，这个圣经上说呢啊，人被圣灵感动就能说出耶稣基督是主的啊，凡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一个啊这个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啊，凡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一个说耶稣是可诅咒的啊，这个都是圣灵啊，是这个开启了我们，让我们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同时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啊。我们知道主在世的时候啊，圣灵在基督里面啊啊，这大家知道主这个复活以后向门徒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圣灵在基督里边。那主复活以后啊，这个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来，这个主耶稣呢就住在圣灵里边，那圣灵又住在我们里边。那么我们说他今天继续再来，任何一个归向主的人啊，这个主都是啊这个伸出慈爱的手啊，主说叩门就给他开门啊，凡到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主在寻找我们啊啊，所以他继续再来。那么我们知道啊，日子时候满了，主耶稣要什么呢？要啊从天降临啊，老约翰说啊，这个启示录说哈，看哪，他降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所以主以后要什么呢？啊，要这个要裂天而降啊，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边啊，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啊，我们都要亲眼看见他啊。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主最少有两次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又说呢：“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啊，我是初，我是宗。”哎，最后的时候呢，他又说：“他说呢，说是了，是了啊，我必快来。”然后老约翰说呢：“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很明显啊，所以啊，这分为这个啊，这个啊，我分为这样的啊，四个方面来谈啊。那在旧约的来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已经来了啊，但是不是急着肉身形式啊，是急着。我们说是急着另一种形式啊，也是人的形状。你比如说在旧约中，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看到哈，当亚伯拉罕这个在曼利的橡树那里，那么呢啊，这个有三访客来了，这三者合成耶和华啊，他们啊告诉亚伯拉罕和萨拉啊，要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要生以撒啊，那么这三者呢啊就是合成耶和华啊，来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人间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世纪记载呢，这个雅各啊，这个在雅伯的渡口啊就回迦南地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啊，人都过去了，过河都过去了，那他一个人，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啊。这个人呢，我们说呢啊，这个后来胜了雅各。那雅各呢要求这个人给他祝福。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这个经常记得说呢啊，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比努伊勒，比努伊勒的意思啊，你们看圣经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神之面，就是说我面对面看见了神，我的性命应得以保存啊。那么这个非常清楚哈，这个是一方面啊，另一个呢，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哈，当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靠近的时候，那么突然看见有个人站在对面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那约书亚呢就问啊，他说：“这个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啊，这个人就说呢：“不是的啊，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约书亚呢，他被感动，就立刻伏伏在地啊，就是这个向他这个跪拜啊。而我们知道这个天使是不受这个跪拜的哈。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啊，就比如说19章、22章。最少有两次 老约翰要跪拜那位向他说话的天使。那这位天使就说呢，千万不可啊，我和你的这些弟兄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敬拜神啊，至少有两次啊。所以我们看到十诫中呢啊，上帝告诉这个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拜任何的这个人呢、和海里的鱼啊、天空的鸟或者等等一切的被造之物的啊，要拜独一的真神，拜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说呢啊，这个约书亚记这个讲到这个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的这个人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呢他接受了约书亚的跪地敬拜啊，跪地敬拜啊，那他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啊，所以保罗也说他是我们常仗着领我们这个打胜仗的元帅而夸胜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呢也看到了哈，第三章看到了当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三个非常爱主的三个这个以色列的年轻人扔到火炉里的时候，叫亚伯尼哥叫亚伯尼哥沙德拉米沙沙德拉亚伯尼哥扔到这个里的时候啊，扔到火炉里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不拜偶像，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大怒，把这个窑加了七倍的热，连抬他们的人都烧死了啊，都捆着穿着袍子啊，内袍子外衣就扔进去了，扔进去以后在烈火的窑中，这个尼布甲尼撒往里看呢，他说我扔进去不是这个三个人吗啊，先在里边没有捆绑在游行，我怎么看见四个人呢啊，第四个的他的面像是神子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啊，神子啊与他们同在啊啊，所以他们三个人从火中出来没有被烧死啊，尼布甲尼撒跪地叩拜独一真神啊，你们所信的是独一真神高升了他们啊啊，这里我们看到哈，还有许多例子，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曾经来过啊，两千年前他道成了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他现在继续的来啊，也是圣灵啊，差遣圣灵也是主耶稣的灵来，那么他以后还要再来啊，再来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圣徒得荣耀和那些不信神的人要遭报的日子啊。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他说了这个，保罗说呀，这个啊，当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啊，第一章，当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火中啊，在天上从火中显现的时候，就是降临的时候，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啊，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主的荣光，也正是在什么呢，圣徒身上得荣耀和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啊。他说保罗说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啊，我跟你们说过这个，你们也信了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哈，我们要啊靠着主成圣啊，在圣徒身上得荣耀和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啊，这里有个分别啊。那好，今天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呢哈，一个有旧约和新约哈，我们知道这个整本的圣经啊，整本的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啊，这个耶稣他对旧约的圣经有一个总结啊，他说你们查考这经，就是旧约啊，就是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读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发现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那么在这个启示录这本书第十九章啊，有一句话说，因为圣经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我们知道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所以它是用整本圣经来解释啊，就像一个火车总站，所有的火车都归到那里去了啊。所以它最后要谈到整本圣经都是什么呢，都是啊高举耶稣的啊。那换句话说，人类的命运啊，包括个人的，就看你是怎样啊看待主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怎么样来跟他建立关系，你是不是啊这个成为他名下的人，非常的清楚啊，整本圣经都围绕着这一点，这是核心啊。那今天我们就从旧约来看一下，这个是怎样的来啊这个预言主耶稣的来到的啊，这对我们这个更好的认识主耶稣道成肉身，那真是这个恰当的不过了啊！如果没有很好的去研究 旧约圣经对耶稣的这个期盼，那么呢，你对新约啊，对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啊，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一，我们谈到了刚才哈，我们谈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创世纪的时候，当人类犯罪了以后呢，神立刻告诉我们这个期待，告诉我们期待，也就是说啊，神在当对这个撒旦啊进行宣判的时候，当然了，我们说那时候是撒旦伏在蛇的上面啊，蛇说话啊，对他宣判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啊这个为我们讲解了救恩的这个承诺啊，对撒旦的这个审判，神没有质问，对于亚当夏娃是有质问的，对他是直接进行宣判的。那么这里边哈，我们看到哈，这个启示录有一句话，13章就说呢，凡住在地上的人，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就是都要拜什么呢？拜敌基督，也就是拜这个魔鬼。但是这里讲到了一句话，就是说主耶，就是从创世以来，有创世，这里有两，按照希腊文有两个翻译，我们取第一个翻译，这两个翻译都说得过去。第一个翻译就是创世的时候，神杀了一只羔羊，啊，这只羔羊呢，然后用这羔羊皮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了，那这个羔羊就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就指着耶稣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这一节经文中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了啊，这个有几点的真理告诉我们。第一呢，就是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那这边告诉我们啊，第一我们与这个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啊，是从母亲而来的啊，所以耶稣说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啊这个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他讲到是从妇人生的啊，我们都是女人啊，女人啊要和你彼此为仇啊，就是说人类要和这个撒旦以及属撒旦的恶势力啊，就他带着那些堕落的天使，他带着那些跟随他的天使一起堕落了，他们都成为啊这个魔鬼，成为魔头，他们成为什么鬼魔啊，这些恶势力啊，一些恶势力啊。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呢，什么呢？我们人告诉人，你绝不能和这些恶势力这个妥协，你要什么，要这个势不两立的。我们人永远不能和什么，和魔鬼和以及他所领的这些猜疑，这个欲虎谋皮，欲虎谋皮，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一点啊，女人你要和女人彼此为仇，神宣布啊，告诉我们哈啊。大家知道这个16世纪呢，英国有一个作家叫 Christopher Marlowe 啊，他写了一个剧作叫《浮士德》啊。那后来歌德也做过《浮士德》啊，歌德啊，1807年发表了。那这个英国这个剧作叫这个叫 Christopher Marlowe， 他写这个《浮士德》呢，他就说这个有一个浮士德，有个博士，他呢是占星术家，这个还有这个炼金术家啊，博学，非常博学，但他想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权利，所以呢他就什么呢，他与魔鬼做交易啊，要从魔鬼那得到这些。那么他这个还和魔鬼签个盟约，这个契约呢，签这个契约不是盟约，契约的时候呢啊，这个他还什么呢，他还这个把自己的臂腕给割了啊，割了，用血来写啊，要血啊，怎么效忠魔鬼啊，用血来写，这是遭到天谴，上天的谴责啊，这个血就凝固了啊，凝固了啊，而且出现了拉丁文，就是什么呢，拘役树逃，拘啊，就是说你赶紧逃，不要跟他欲虎谋皮啊。那么呢他不听，这个利欲熏天，一定要这样做啊，所以他风光了大概20多年，24年左右啊。然后当这个最后的时候，他那什么呢，死期来到了，他就什么呢，他就大骂自己啊，浮士德啊，浮士德啊，你这个 也大骂魔鬼啊，大骂自己愚蠢，大骂魔鬼的，大骂魔鬼啊，大骂魔鬼为什么啊，让他失去了天堂的永远的福乐啊？但是为时已晚啊，这个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西方的文化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啊，包括这个以前这个1300年但丁写的《神曲》啊，包括《天堂篇》《地狱篇》啊，都是受他影响很深哈。所以我们啊，这里第一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能什么呢？这个与我们是与这个魔鬼及他所这个所属他的恶势力势不两立的，我们永远不能与虎谋皮。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点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女人的后衣要伤她的头啊，她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衣，按照加拉太书来讲呢，它是单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是指一个人的，是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这个啊，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成就了救恩啊。他说成了啊，那么他就解除了魔鬼对我们的什么啊，对我们的啊这个欺诈捆绑啊啊，这个伤了他伤了魔鬼的头啊。那么这场征战呢，这个是一分高低已经分下来了，就是耶稣已经胜了他。啊，但是呢，我们说耶稣这个成功者，我们主耶稣也没有全身而退，他的脚被受伤了啊，对吧？他伤了魔鬼的头，他的脚受伤了，因为呢，钉十字架是钉着他的脚啊，所以他做出了牺牲啊，救赎了我们啊。保罗呢，这个说呢，这个在罗马书的结尾书说呢，这个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那这个句话呢，对我们颇为奇妙啊。因为我们说平安赐平安啊，这个平安和和平在英文是一个字啊，那么平安和践踏这两个字是格格不入的。那保罗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呢？这乃告诉我们啊，这个真正的平安绝对不包括与这个魔鬼议和在内，而事实上真正的平安是只有我们把一切的恶势力邪恶的势力完全消灭了，真正的平安才会临到。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罪带来了不平安，真正的平安只有把这个邪恶的势力，把这个魔鬼所代表的邪恶的势力，这个从世上完全除掉，那才有真正的平安啊。所以启示录22章有一句话，再也没有诅咒，在新天新地中再也没有诅咒。好，这是我要分享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我们刚才弟兄给我们读到了哈，这个弥赛亚呢，他是要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出来哈。那么这里边谈到了哈，这个神赐福于亚伯拉罕，并且说呢，这个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福，在他这个献完这个献这个以撒这个时候呢，神又坚定了这个约，说这个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你的后裔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啊，指的只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啊。换句话说，这个你的我们对于这个这个恶者呢啊，我们知道他放出很多的毒箭侵害我们，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啊，主耶稣能够啊，他能够找到他的这个仇敌的城门啊，能够灭了他啊。那这里边非常清楚，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所指的那一个后裔啊，是一个单数啊，主耶稣啊。那么加拉太书说呢，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什么呢？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诅咒，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归到外邦人。说的非常清楚哈，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蒙福哈，这就是上星期我跟大家分享的哈，西面抱着婴孩耶稣，他说呢，如今可以按照你的应许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啊，这个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什么，就是你在万邦面前万邦面前所预备的。这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说救恩 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啊，然后接着他成为一个族，接着他这个族里边啊，这个出来弥赛亚啊，而且从以后的这个先知的多姿多彩的预言，对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说呢，他还是要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中的犹大这个儿子啊，中而这个而出来，然后又预言到从犹大这个支派中的这个大卫这个根啊，从耶西的根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从他这个脉出来，弥赛亚一定要从他这个脉出来啊，就是我上周跟大家分享的哈，天使对玛利亚报佳音说啊，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啊，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非常清楚啊，这个旧约中都有非常这个清楚的期待和应许啊。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要讲到哈、啊，这个圣经中啊这个预言哈、啊，就是说这个在申命记啊，摩西啊预言了这个耶稣的来到哈、啊，因为接着的预言就更加多彩多姿。他把这个弥赛亚预言为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三重职分合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啊，他必须合成一身啊，所以他这是多姿多彩的哈。那现在我给大家说啊，讲一下这个概念的分布啊，分清楚这个概念，就是说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因为大家在这个约翰福音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向主耶稣要水喝的时候。这个他就说啊，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将这一切事都告诉我。那圣经有个括弧，就说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那么弥赛亚和神的儿子什么关系呢？这三个是划等号的，因为当这个主耶稣啊，在这个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问这个门徒说：“你们说这我人子是谁？”啊，那么这个彼得就有的说这个是。啊，耶利米，有的说是先知里的一位等等，啊，又是众先知里的一位等等哈。但是彼得啊，他代表这个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啊，他代表其他的使徒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这个约翰巴一这个巴约拿啊，西门巴约拿啊，这个就是彼得啊，你是有福的啊，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是弥赛亚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摩西在申命记第十八章，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呢，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凡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谁要不听我就要讨谁的罪啊。那彼得呢，在这个使徒行传三章引用了这句话，他说呢啊，他说呢，这个先知他所说的话你们要不听就要从民众全言灭除，他是用这样的话啊，彼得引用啊。那彼得说呢，这句经文就应用在实现在主耶稣的基督的身上啊，那他就是像摩西那样一样的啊，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啊，他是超过摩西的先知，是伟大的先知，是众先知所仰望的那位先知啊。我们称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道成肉身的日子，有一次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这个拿因城那个寡妇啊他的独生子死了，耶稣把他救活了，这是百姓呢啊就啊这个大声高喊，就说有大先知兴起来了，那他却成为大先知，大先知啊。那么这个大和旧约中那些先知啊，比如说圣经讲要四个大先知，耶利米啊以西结啊以赛亚还有十二个小先知，那这个是不同的啊。那个大和小是指的他们著作的长短，但是属灵生命都是优美啊，是神用的时间长和短啊。但是谈到我们主耶稣这位大先知，他是众先知所仰望的那一位，是超越的先知。所以在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所说的是这个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讲的是那先知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过程中，整个的以色列民都盼望着那先知的来到， 就是指弥赛亚的来到。那先知等同于弥赛亚，等同于神的儿子，等同于基督，就那先知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当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就说呢，就说那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指的是那先知，就是说啊，要强逼他做王还要啊，耶稣就离开了啊，就祷告了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开始的也说，从耶路撒冷啊，法利赛人派人来就问施洗约翰说：“你是那先知吗？”他说：“我不是啊。”所以很明显，那先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弥赛亚的啊另一个名字啊，代名词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说啊，这个耶稣呢啊是就是这个那先知啊，因为在变相山上，我们知道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位和耶稣谈话啊，摩西他代表律法，但他也是先知。以利亚代表先知啊，代表先，但他也讲解律法啊。但是他们都和耶稣谈话，就告诉我们，众先知所指望的，所众先知所要所指向的，所预言的，这位先知已经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摩西律法所里边所啊所谈论的，也是基督啊，因为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所以有这两个人，这两位出现和耶稣谈话。那更有趣的是，更让我们振奋的是，上帝亲自说话。上帝在天上啊，有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正是应验了《申命记》十八章啊，你们要啊，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啊。所以啊，非常的啊，这个震撼我们啊。好，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先知的啊卓越的身份。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是像大卫那样的君王啊。因为刚才我们读了宣召经文已经说了啊，就是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居，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啊，使国啊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所以啊，这里啊，这个旧约先知都盼望着啊，这个弥赛亚他不仅是一位啊这个操纵的先知，他还是一位什么呢？理想的君王啊。因为在旧约以色列历史中，我们看到哈，这个理想的君王不多啊，因为这个北国大概有19个王，南国大概有20个王。那么北国的王都是恶王，南国的王大概有八个比较好的王啊，那么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啊。那么比较接近于理想的就是大卫啊，但是我们说啊，大卫有很多的弱点啊。那么我们说啊，一个这个其他君王所没有的这样的人间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一个完全公正、公义、正直的啊，以和平来统治世界的君王啊，正是他们所期盼的。因为神应许要从大卫的后裔中给他们兴起这样的一个君王来啊，带来理想的国度。所以先知们都盼望。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间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东方的这个几个博士就说，那生来做犹大王的在哪里啊？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可来拜他啊。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哈，这个刚才我们说以赛亚这个先知在九章所预言的啊，谈到了这里边有四大特点。第一，当耶稣掌权的时候啊，掌权的时候，他这个国是公平正直的啊，公平正直的啊。这个耶利米也预言哈，这之后耶利米先知预言啊，他说呢，日子将到啊，主必给耶和华必啊，这个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啊，在他掌权的日子，以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源居住。啊，他的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第一，公平和正直；第二，这个他掌权的时候呢，是有极大的和平的啊，因为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啊。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世界上连绵的征战啊，但是呢，这个先知们预言啊，当这位弥赛亚来到治理的时候，是公平和和平的，是有和平的啊。这个诗篇呢，这个72篇说呢， 就说他掌权的日子一定要兴旺，他要什么？他要大有平安，像月亮长存啊。所以这个撒加利亚第九章，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说他必向列国讲和平啊，讲和平啊。这个以赛亚书二章说呢，这个在他那个时候呢，他要什么呢？他要什么呢？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啊。这个他是带来完全的和平啊，和平的君王啊，他的名字也是和平啊，和平的君王啊。第三呢，就是他大卫他掌权是他的国呢是什么呢？是永远长存的啊。其他的国王都其他的这个王位都有替代，但他呢啊这个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王国是永远长存的啊。这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使国坚定稳固，直到永远，是长存的哈。啊，这个也是但以理先知所看到的哈。那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望啊，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望，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这个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啊，得了荣耀权柄啊和这个国度啊，是各族各方各国民都侍奉他。说他的这个权柄是不能败坏的，他的国度也是不能废去的，直到永远的啊。权柄和国度不败坏不废去，直到永远的啊。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我们可以去看啊。第三呢，第四点就是说主耶稣统管这个国度是叫做无远弗届啊。他从这个以色列的国最大是从但到别是巴，但是当弥赛亚统治的时候呢啊，他要这个国度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就是全地的啊。你们可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啊，他讲到这个，在诗篇72篇第八章也讲到了他国度的这个是啊覆盖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土地啊。那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位君王啊，他在我们心中作王啊，他掌管我们的心啊。所以呢我们有平安啊，有喜乐啊。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啊，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他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啊，这个在我里面，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啊，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啊。这些都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不管世上啊这个君王是怎样的轮替啊，怎样的战争啊，怎样有这样那样的灾难风暴，但是我们主里有平安，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这位大君王必定再临啊，他必定带来这个普世的和平的国度，他要在国度中做王直到永远啊，感谢主啊。那第三呢，在旧约中呢，我们知道这个预言主耶稣是什么呢？是这个像麦基洗德那样的啊，这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啊。这个圣经中有三处提到了麦基洗德啊，麦基洗德，一个就是啊创世纪，创世纪呢大概14章啊，是14章提到的啊。然后就是诗篇110篇，第三个呢就是讲到麦基洗德呢，就是在啊希伯来书这三处啊。那么我们说啊，耶稣并不是按照立位的等次为祭司的啊，也如果按照立位的等次他不够格，因为呢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他不是祭司这一族的，但是他的这个尊祭司的这个职分更加尊贵，这个等次更加的高过啊这个立位这个支派的啊。那么主要的理由呢复杂啊，但是也很有趣，但是需要明白的话要深入的研究啊，研究这个圣经啊。那今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啊，主要强调两点。第一，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我们首先看到，因为麦基洗德他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那他为亚伯拉罕呢祝福，就是把手按在亚伯拉罕的头上。第二点，他收取了亚伯拉罕所献的十分之一的贡献，那表明他的这个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啊！就是说整个犹太族都在亚伯拉罕的府中，那么他是在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么亚伯拉罕也向他献祭的啊，献上十分之一啊。那么不是献祭，就是献这个贡献啊，献着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战略品啊，收取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 那么我们说，第一就是说，耶稣是从这个等次出来，他完全高过啊立位支派，在立位支派之上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立位支派的祭司呢，啊他呢啊都有死逐格，他都会死啊。那么呢，他不能长久啊。但是基督呢，他作为祭司，站着他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啊，死里复活了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献上的时候，他把自己献上，他既是祭物，他也是祭司，把自己献上，除了我们的罪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旧约祭司所献呢，他是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站着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圣殿中呢，他不能坐下休息，就是你没有完，在那站着。但是圣经说呢，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坐下了就是他这个工作完成了。他一次献上就把这事成就了啊，成就了。所以我们今天啊，能够啊这个蒙恩，都是因主耶稣他一次做成的救赎大功啊，献上他自己啊。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哈、啊，这个旧约呢是有暂时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啊，但是新约是实体来的啊。好，那这三方面啊，基督啊，他弥赛亚他来到世上，这三方面。他这个能兼当这三方面的职任啊，正是什么呢？正是他这个弥赛亚事工的三重工作非常重要哈啊，他是大祭司、大先知，或者是什么呢？超越的先知啊，他又是什么大君王啊？刚才我们读诗篇89篇，他的大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弟兄姐妹们，当人类受造的时候啊，亚当夏娃具有。这三重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啊，就是我们人这三重职分啊。但是人犯罪堕落了啊，这三重职分什么呢？已经彻底的被破坏了啊。但是基督他要藉着这三重职分住在我们里边，来什么呢？来重新恢复我们为祭司、为这个先知、为君王的这个三重啊这个崇高的职分啊啊这个。我们说亚当夏娃刚被造的时候，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有先知的职分，也有任务。职分就是说呢，他们啊有这个啊这个神赐的智慧五性，他给万物啊给这个各种动物都起了名字，还能管理啊，就是这个智慧啊。他们有祭司的这个职分和任务，就是要24小时活在神的面前，以圣洁公义侍奉神啊。正像这个撒加利亚就施洗约翰的父亲说呀。说儿子啊，他说儿啊，这个既然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要什么呢？就要终身啊，在主面前以这个圣洁的公义啊来侍奉他啊，因为我们的神动了什么怜悯的心，叫青天的这个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住在黑暗死人中的人，又把我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这个路上哈。所以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驱啊，开路者啊，在预备他的道路哈 啊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啊，在他面前啊，这只是施洗约翰啊，为他预备道路。所以我们说啊，亚当夏娃啊，他有这三重职分啊，我们说啊，他有祭司的这样的职分和任务，你必须是这样啊。就像保罗告诉我们被得救的信徒哈、啊，对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爱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啊。这罗马书第12章啊，非常啊就是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旨意可喜悦的旨意啊，就是理所当然的啊。亚当夏娃那样就是祭司，就是侍奉神啊，身体献上啊，当时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说我们被得救以后，我们这个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来生活啊。有一个拦住我们线上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让我们来效法了，这个世界侵害我们。所以如何不要效法这世界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你必须就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再留恋这个世界的酒色财气功名爵禄，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要向往天国，日渴望见主啊，等等啊，还有许多啊。那么当时亚当夏娃呢，还有君王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职能身份，就是说什么？我们说他是为什么是君王呢？啊，就是说啊，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所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万物啊，都归他们来管理啊。这个君王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君王的啊，叫做君王啊啊，管理啊，有管理啊，有智慧，有先知，有祭司，有管理啊，有君王啊啊，受他管理哈、啊。那么那时候他都受他管理哈、啊，那现在就不同了，你受造物。啊，一犯罪以后他不受你管理了哈，那以前你就说老虎回到山里，他就回到山里了，是吧？你现在呢？啊，他不仅你管不了，他还吃你哈、啊，老虎吃人啊，是吧？我们还怕啊，加个老虎，老字啊，老虎、老鹰，老字就是怕啊，老鼠等等哈、啊。啊，以前你有这个管理的这个能力哈、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主耶稣他呢啊来到人间他。这个这三重职分他能担当，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犯罪的软弱，没有人能担当这三重职分。但是以耶稣基督他至高的完美，他的无罪啊，他的这个人间所没有的美德，至高的完美，他能够承担，唯有他一人能单独担当这三重职分。三重职分，那过去有呢啊，你可以是分开。就这三重职分分开的，你可能担当两个，像大卫呢，他既是君王，他又是什么先知啊？你像麦基洗德呢，他既是撒冷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你像这个以西结呢，他既是什么呢？既是祭司，他又是什么呢？他又是先知。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人的本身的软弱，能担当这三重职分。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他至高的完美无瑕。他能够担当这三重崇高的职分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你看他在世上他的教导就是先知的职能啊，那他还有祭司的实行祭司的这个职能啊，你像他让这个眼睛瞎的人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医治啊，让这个血漏的人得到了一个富人得到了这个安抚哈、啊，他不光医治人的这个肉身，还医治人的心灵哈、啊。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有一个罪人，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啊，她来到了这个耶稣的这个后边啊，眼泪湿的主的脚，她用眼泪擦干啊，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她名声非常不好啊，但是主耶稣医治了她啊，医治了她啊，因为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那是招罪人悔改啊。那么请他的这个请客的法利赛人西门
的
啊，主耶稣呢，就呢，也接这个道理啊，教导了他啊，教导他啊。好，我们知道啊，这都是啊，他实行他也实行他君王的身份啊。啊，这个君王的身份啊，分两个，一个是讲到他在我们心中要做王啊，拦着我们，纠正我们悖逆的倾向啊。那么另外，他要浮现出来做大君王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堕落以后啊，犯罪以后堕入三种的悲惨之中，第一就是无知。第二就是说内疚，因罪和罪的受罪的这个内疚罪疚在我们心中啊。第三就是受捆绑，死亡、罪恶和撒旦三重权势捆绑着我们。那主耶稣基督要什么呢？要救助我们脱离这三方面。他以先知的灵照明我们，这个医治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昧。他以祭司的灵，这个医治了我们的这个良心，医治了我们的罪疚。担负了我们的罪，同时是什么呢？啊，同时是拿走我们的罪疚啊，使我们的良心得以洁净啊，使我们侍奉他啊，我们不被这个罪所牵，我们不被这个罪所捆绑，也不被罪所这个缠累，而是我们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他又是这个以君王的得胜者的灵住在我们里边，纠正我们悖逆的倾向。什么叫悖逆的倾向呢？就是以前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这个行出来由不得我，对吧？我们被罪所掌控了啊！只有基督来，他的君王的灵才能战胜这三个，对吧？这个如果圣经这个保罗说嘛，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犯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所以什么是王呢？是罪。罪在我们生命中做了王，死在我们生命中做了王。撒旦是掌什么 啊，破坏那掌死权的，他主耶稣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他们这三股绳索捆绑着我们啊，不在乎说今天有世界上有哪个君王控制我们，对不对？哪个政权控制我们？不管你独裁也好，专制也好，你的大老板、小老板也好，真正的辖制我们的是这三种力量。但是主耶稣，啊，就是哪三种力量？死亡、罪恶、撒旦的权势。主耶稣，提着他圣者的这个成圣的君王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使我们什么脱离这三种辖制啊？所以他君王这个住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这能够成圣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他以这三种职分啊救赎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啊，他恢复我们这三种啊，我们先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有做先知讲道啊，不是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但每个人但是神的呼召不同，但每个人都要做传道的人，加个的字，你要传讲这个福音，因为你成为这个先知啊，先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们这个先知和圣经中所说这些先知是不同啊，因为圣经是个封底的书，你不能说再写一本书啊，说你和圣经有同等的这个效力，没有的，只是说你对神的话语更清晰的认识，神启示你有更好的理解啊，给大家分享出来啊。但是我们也是做祭司，保罗彼得说你们是有居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个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是祭司，但是知道我们要连于大祭司耶稣基督啊，你可以去安慰人，去探访人啊，去啊，这个给人赐下安慰啊，医治人的心灵，也为人祷告，使疾病得以医治等等啊，这些是祭司工作啊。那么我们说，我们要靠着他，都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你做先知要靠着大祭司的灵，做着祭司你也靠着大祭司的灵，君王你也靠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灵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今天是做王，我们说基督，我们要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使我们什么呢？能够什么呢？不再受那三股势力的捆绑，脱离啊这个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捆绑啊，使我们能够成圣啊！哎，弟兄姐妹们啊，由于时间有限啊，这方面呢我不能分享太多了。以后我们啊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我们再继续的来探讨啊这方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啊我们是一生一世都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弟兄姐妹们。